今日的经文是记载在耶利米书31章第一到第六节。耶和华说，那时候我必作以色列国家的神，他们必作我的子民。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享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日子必到，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石安，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应该加一句就是说，弟兄姊妹夏日平安，在这个夏天里面每一天都希望得到从神而来给我们的平安，同埋最紧要健康同埋快乐，我哋好感谢神吓。咁呢度咧，大家都觉得热吓，如果热嘅时候咧，可以泼下扇。我唔系当你缺志吓，你泼下扇，举下手泼下扇唔紧要噶吓，休息下吓。咁但系咧，我哋希望你今日嚟到一齐嚟思想一个好好嘅题目，叫做爱吓。但系讲到爱呢个字咧，我哋谂到咧就系、是、其实讲唔完嘅吓。你讲福音讲爱讲唔完嘅，喺家庭里面讲到爱系讲唔完嘅，喺教会里面我哋讲到肢体彼此相爱系讲唔完嘅。今日我讲咧呢、这个爱咧仲犀利，系永远的爱，系永远嘅爱。因为咧我哋好多时候讲咧，我哋嘅爱咧系好脆弱嘅。我哋话咧我爱你，或者咧我咧爱你一生一世，但好多时候咧系做唔到嘅。因为我哋有脆弱嘅一方面，譬如我个能力做唔到，我个健康做唔到，我个命冇咁长，等等等等，所以咧我哋唔能够做得到咧我哋希望嘅嗰种爱嘅表现。但系今日想同大家讲嘅系永远嘅爱，因为呢个系属神嘅爱，系从神而嚟嘅爱。人里边嘅爱永远都唔会去永远嘅，我哋都有一个嘅限制嘅，都有一个嘅终结或者一个嘅尽头。但神是一个永恒的神，所以他给我们的爱是永远的爱。但是神永远的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神永远的爱怎么影响着我们呢？这点就是很重要了。今天所以我跟大家思想的耶利米书第31章这一段经文。耶利米书大家都知道是一本先知书。神藉着这个先知耶利米呢，是给了当时的以色列人有很多的管教和教导。尤其是耶利米所身处的年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年代，可以说好像今时今日这样，生活很艰难。因为他们受到外族人的入侵，敌人不断地来到去侵凌他们，伤害他们，他们没有了明天，没有了盼望，不知道将来是怎样。神就通过耶利米不断地来到去给他们提醒教导和安慰的说话，尤其是他讲到神的爱。因为当人没了爱就失去了盼望，没了爱就没了动力，但是如果他将神的爱再一次摆在这些人的面前，他们马上就重新来到得力并且得到盼望。但愿今日神的爱，神永远的爱摆在你的面前，再一次鼓励你，帮助你和坚固你的信心。在这段圣经里面的尤其是第三节呢，是最重要的一句说话，是非常美丽的一句说话，好令到人很振奋的说话。在中间那里说，耶和华神在古时就对这些人来说，他说我以永远的爱来到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句说话是神他自己讲的，是对人来到讲的。神说我以永远的爱，是一个肯定的一个宣告，很肯定的来到告诉你，我爱是永远的。我的爱跟世间的爱不同的，跟人间的爱是不同的，是永远不改变的爱。而且他说我以我的爱去吸引你，这个意思怎么解呢？ 即是说当我们还未留意到神爱我们的时候，神就主动的愿意吸引我们，让我们知道祂是关心我们的，同埋爱我们的。尤其是当我们在苦难当中，在烦恼当中，在闭翳里面，或者在迷惘的当中，我们都很迷失了，但神主动的来到我们的中间，祂来到以爱去吸引我们。所以这句说话包含的意思很丰富，是充满着情感，神对我们的情感是何等的丰富。这句说话也是圣经里面一个伟大的宣告，一个很重要的宣告，就好像人如果卖广告或者做告白这样，很清晰的来告诉人家，神的爱是永远的爱，而神的爱不是只是爱他自己，神的爱是来到你的身上，而这份爱是永远的不改变的爱。我今天就藉着这段圣经和大家来到仔细来到拆解一下，究竟里面对我们讲些什么呢，还有对我们的生命有些什么影响呢。首先我们发现这句说话讲给我们听，爱的主体是谁呢？不是人，人很多时候都将爱做了我们做了爱的主体，就是我爱你，你爱我等等。但圣经讲到爱是以神为主体的，是一句很个人化来到讲的，所以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是很个人化来到讲，是我来出现，而且他不是假借人家的手，不是依靠第二样东西来到爱我们，他直接的来到爱我们，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我的慈爱吸引你，看到吗？所以神是主导着他的爱来到临到我们身上，而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受众，我们是被动者、被助者，神用爱来到吸引我们，用爱来到帮助我们。所以这点是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时刻的来到倚靠神，祷告来到寻求神，因为祂是主动的要来爱我们，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接受祂的爱，认识祂的爱。那这个很重要，让我们看到神是很特别的一位神，祂不是讲条件的，不是说、啊、你做好一点我就爱你多一点、啊、你如果不做好一点我就不爱你，不是，祂从来不是这样说，神是不讲条件的，是毫无计较的，是付出的爱。所以好像刚才那几首诗歌都说，爱就是给予嘛，是吧？爱就是来到去是同人分享嘛，去给予给我们。这个就是爱的主体，就是神他自己。而这句说话其实在生命记第七章一早已经讲了，老早已经讲给我们听了。生命记第七章讲得很好听，他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只因耶和华爱你们，救赎你们。但这两节圣经本是很长的，我就将它删减了其他 的字眼，突出了最重点的地方，就是神的爱。这里说神是爱我们，怎样的爱啊？专一的爱，专心的爱，我们可以甚至说是独一无二的爱，来到你的说，因为他的爱，所以他就拣选我们了，因为他的爱，所以就来到救赎我们了。所以他的爱带来有行动的，他的爱带来有果效的，他的爱是影响着我们的生命和人生的，很重要的。嗱，《申命记》呢句说话咧，既然咁宝贵，我邀请大家读一次。不过今次读咧系稍为有啲修改。你留意到呢段圣经里边咧，你们呢两个字出现咗几多次啊？四次，系嘛？咁你就将读圣经嘅时候咧，就将呢个你们咧改做我们，系嘛？指下自己嘅心口，我们啊，四次都系改做我们，好唔好啊？我哋一齐嚟读下，预备起。好啦，好清楚嘅，佢个爱系俾过我哋呢度每一个人，佢个爱系影响紧我哋嘅人生，甚至乎影响紧我哋嘅将来，所以我哋要睇重神俾我哋嘅呢一份嘅爱。爱嘅本质系乜嘢咧？好多时候我哋都觉得爱好抽象啊，好似咧净系得个讲字咁样吓，爱系点样？佢本质系乜嘢嚟噶？佢内涵系啲乜嘢嚟噶？在这段圣经里面呢，我就留意到爱这个字呢，当他用到爱这个字，在原文希伯来文呢，是一个阴性字来的，即是代表着这个是母亲的爱，因为希伯来文呢分那些字呢，那些是分开是阳性的和阴性的， 咁學呢啲語言學咧，就最困難咧，就好多時候要死記嘅。我記得以前我好比較年青啲嘅時候咧，就學德文就係要死記，因為每一個字都分開陽性、中性同埋陰性。而除咗識得佢係中性、陽性、陰性之外，因此而影響咗咧，佢用嘅動詞有變化嘅喎，同埋嚇係佢受眾嗰個用詞又有變化嘅，所以好多時候需要死記同埋好困難。希伯来文都在这里指出了这个阴性的爱这个字代表就是母亲的爱。如果这样看就会发觉得到原来神是我们的天父，是我们天上的爸爸，但他给我们的爱就是妈妈的爱，是母亲的爱。母亲的爱是怎样？大家在座做母亲的都有这个体会，是无微不至的，是爱到底的。我甚至乎用广东话一句说话讲，我哋爱到瞓晒身落去噶，不计较，不顾一切嘅，系嘛？我哋自己都经历过，我哋自己以前父母亲俾我哋嘅爱，特别母亲嘅爱咧，系好甘心情愿舍己嘅爱。神嘅爱就系母亲嘅爱，系温柔嘅、不变嘅爱，唔改变嘅。就算细佬哥长大咗之后咧，你仲爱佢嘅，好似当佢好似自己细佬，仲系细佬哥咁样嚟到爱佢。点解啊？呢个就系母亲嘅爱嘅特质咯，系咪？系一种好温柔嘅爱。所以弟兄，各位弟兄，我哋要学习神嗰种母亲嘅爱，所以都要学习神佢拥有嗰种母亲嘅爱。一方面有神嘅嗰种父神嘅威严，但系佢亦都有母亲嘅嗰种爱嘅表达，嗰种嘅关心。所以点解佢愿意差派佢独生嘅儿子耶稣基督嚟到救赎我哋？呢份就系一种温柔又不改变嘅永远嘅爱。中国著名嘅作家冰心女士，佢曾经喺佢著作里边，系我哋可以讲咧，就系所有中国人都几乎都听过嘅。就系有一日佢嘅女嚟问佢话：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点样咁对我咁好？点解咁爱我啊？佢就话冇其他原因嘅，只有因为你系我嘅女儿。咁简单，有人话呢个就系冰心佢自己。回想佢母亲嘅爱，好简单，神嘅爱就系咁样，冇其他理由，冇其他嘅缘由，只因为我哋系佢嘅儿女，我哋佢所创造，佢所救赎，佢就爱我哋。呢个系爱嘅本质，系冇计较嘅，冇条件嘅，系甘心的爱，愿意嚟到给予嘅爱。而神是爱，这个就是约翰一书里面很清楚讲，这个就是神的本质，就是爱。神的本质就是爱，所以在爱里面我们会认识到神，在爱里面我们会找到这位神，因为神的本质就是爱。所以在爱里面我们能够认识到原来神是这样的，跟其他的偶像、其他的邪神是不一样的。神是爱，是高贵的爱，圣洁的爱，是来自好像母亲一样的爱。而这样伟大的爱带来的必然是一个行动，有爱的行动，就是舍己牺牲的行动，是愿意来将他生命都给予我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唱诵千古的圣经的金句，有人说这个是金句中的金句，一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神就是爱的主体，他主导着这份爱，而我哋就係世人，係接受緊呢份嘅爱，而我哋世人就係神嘅爱嘅唯一嘅对象。因为爱嘅缘故，所以佢有呢个行动，佢愿意赐下给予俾我哋，就係将佢最宝贵唯一嘅独生嘅一粒仔独生子耶稣基督都嚟到赐下嚟到世上做我哋嘅救赎主，以致叫我哋一切相信耶稣基督嘅人不至会灭亡，反而得到永生。所以爱就是要我们得到，是要神给我们的爱，是要我们得到好处，得到最好的好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所以神的爱不是只是一份很温馨啊、很浪漫的一种感觉，是一种很实质要我们得到的东西。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体会过这件事？神的爱是母亲的爱，他要我们得到最好的，就是永生。所以我们要思想神的爱的时候，要从这个角度，耶利米书里面所讲的是这么深刻、这么真情的，是将神的爱是表达了出来。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都 紧接住呢句说话讲，佢话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即系话喺时间次序嚟讲咧，唔系我哋爱神，系我哋未曾爱神之前，神已经嚟爱我哋。系我哋都未曾认识神嘅爱之前，神已经主动的嚟到爱我哋，让我哋经验同埋得到佢俾我哋嘅爱，系咪啊？所以好宝贵、好重要嘅一件事情。所以当讲到神嘅爱嘅时候咧，我哋需要嚟到去好深刻嘅嚟到去反省、思想，先至了解到神嘅爱几种嘅高超同埋伟大。但系咁伟大嘅爱，同时又系好接近我哋嘅爱，好贴近我哋嘅心嘅一种嘅爱。神嘅爱嘅对象头先讲咗啦，只有一个，就系、是、你，就是、坐喺呢度嘅每一个你，当然包括我啦，系咪？不过呢度每一个人都系神爱嘅对象，所以神嘅爱唔系话冇对象嘅，神嘅爱唔系净系空泛嘅，神嘅爱唔系净系一套理论嘅，系一个对象，以至将佢嘅爱咧系应用啊，引申喺我哋嘅身上，以至我哋能够发现佢嘅爱，得到佢嘅爱。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使徒保罗就好体会呢句说话。佢话我哋几时知道证明神嘅爱呢？佢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哋死，神嘅爱就在此向我哋显明啦。喺呢句说话嘅意思就系话咧，神几时爱我哋咧？系咪我哋都系做乖仔乖女、好人好姐嘅时候佢嚟爱我哋咧？唔系、哦，系我哋做坏事嘅时候、做唔好事嘅时候，佢已经主动嘅嚟爱我哋。当我哋还系做紧一个罪人嘅时候，神就差派佢独生嘅儿子嚟到世界上为我哋而死，呢、这个就是爱嘅行动，去显明出证明咗神嘅爱。所以神嘅爱系可以去证明嘅，神嘅爱系可以经验嘅，同埋神嘅爱系可以俾你嚟到去体会到呢样嘢，好实实在在嘅。最后睇一睇爱有冇期限呢？有冇 expiry day 嘅咧？有冇啊？有冇期限话到期啦，唔用得啦咁样啊？过期啦，唔得噶啦，抌咗佢啦咁，使唔使啊？唔使，系冇期限嘅，系永远的爱。嗱，呢个圣经自己讲嘅，耶利米书嗰度话：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好清楚嘅，好明了嘅，啊，冇扎扎地地用啲好细嘅字印喺度俾你睇唔到啊！嗰啲时候我哋买嘢都系啦，个包装啲字印都好细嘅，就故意等你睇唔到啊嘛。但呢度唔系个放到好大只俾你睇，我以永远嘅爱爱你，神嘅爱系冇期限嘅，系永远。咁你谂下系啱嘅，因为我哋嘅神，我哋所信嘅呢位神系永恒嘅神啊嘛，由创世以嚟佢就系爱我哋，一直爱到底。我哋未出生之前，神已经爱我哋，系没有期限，系永远的爱。就好似呢个图片咁样，影得好靓嘅一只戒指，啱啱放喺个角度里边咧，有啲光一照射出嚟，佢个倒影出嚟就变咗一个咩啊？一个心形啊，系嘛？咁呢个心形代表咩啊？代表爱咯，心嘅形状代表爱。呢个戒指原来可以。当你放在一个啱嘅角度同埋啱嘅光线底下，系能够将爱系表露出嚟嘅。而戒指系代表一个盟约，神同我哋之间都有一个盟约，系爱嘅盟约，系不死的爱，系永恒嘅爱，没有尽头嘅爱。我哋好感谢主，我哋可以认识到呢位咁爱我哋嘅神。所以第三节嗰度咧，佢话古时神话我以永远嘅爱爱你。咩叫古时咧？喺一啲嘅译本里边都话呢个嘅另外嘅意思就系从远方佢已经爱我哋啦，从远处好远好远嗰度咧，佢已经一早嚟爱我哋啦。即系未曾嚟到今天呢个地步，神已经爱我哋啦。今天我未曾经历到呢啲嘢之前，其实一早佢已经表明咗佢爱我。明唔明白？我哋系走到今时今日先至体会到我哋今时今日嘅一啲嘅心情同埋经历，但系原来在古时在远方，神已经知道，神已经爱你，奇妙吗？神就用咁样嘅爱去吸引你，去拣选你，所以千祈你唔好咒助你自己， 唔好埋怨你自己，话哎呀，我真系命苦啦，我真系我呢个人真系冇得救噶啦，我真系坏到贴地啦咁。你唔好咁样埋怨咒助你自己，因为神从远方从古时佢已经爱你，佢愿意你回转归回翻到去神嘅爱里边。所以有首诗歌系嚟自以赛亚书54:10嘅。大家都識唱嘅，識講嘅，識念嘅。大家既然咁熟悉咧，我哋一齊嚟將呢句説話一齊讀出嚟嚇。預備起，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但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啊，呢個好講得好好嘅，要話俾我哋聽，神嘅愛咧係永遠嘅愛。嗱，呢個用另外一種嘅方式去講，用一個咧形象化嚟去講俾我哋聽，神嘅愛係永遠嘅。就係話咧，你喺你眼前見到嗰啲山，一座座個山，好似我哋喺北温度好多好多山啊，有大山有細山，有高山有低山，好多嘅阻擋住我哋前面嘅道路，佢代表住困難，代表住受苦同埋悲哀。不過佢話唔使擔心，無論幾困難都好，神話我永遠嘅慈愛都唔會離開你，都會與你同行，與你同在，與你同工。感謝主，呢、這個就係愛。这个就是永远的爱，所以是没有期限的，是必不离开你的。只不过有时候我们软弱，我们离开了神，我们犯罪，我们的心离开了神，但神说我从来没有离弃你，神从来没有抌低我们做孤儿寡妇，神是爱我们直到永远。所以他说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爱的表现是最后我想跟大家讲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怎样引用神的爱在我们的作为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因为之前讲到神的爱，我们通常就讲到耶稣的舍己，牺牲舍己的爱，这个就是救赎的爱嘛，拯救我们给我们重生得救的生命的爱嘛。但我信了耶稣之后，做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怎样去经历神的爱，怎样去引用神的爱在我身上呢？这里呢，耶利米书有提到的，就等于他鼓励这班以色列人在经过一切艰难困苦之后，怎样去引用上帝的爱在他们的民族和他们的人生当中，怎样继续去经历神。这个是我们可以再三去思想一下的，爱的表现。神今天怎样将他的爱表现出来呢？圣经里面我都很清楚，第一，神的爱的表现是在于一管教。可能你会问，哇，好像都不格格不入的，爱和管教好像两回事，爱就很温馨的嘛，爱就很包容的嘛，但管教呢就很严厉的嘛，管教呢就很有原则的嘛，是吧，很公义的嘛，是吧，那么两样东西为什么可以能够放在一起呢？这个就是爱的奇妙了。神的爱呢是爱，不过他也都管教我们的。大家做父母亲都知道啦，如果你只是爱你的仔女，锡你的仔女，又不管他们，又不教他们，结果会变成怎样？是不是啊？真是的，你不教他们，不管，其实到最后呢，是我们做父母亲的失败，是我们的失败，不是子女的失败，是我们做父母亲的失败。所以神是最好的父母亲，所以他要爱我们，同时也都管教我们，因为管教是为了儿女的好处。大家做父母亲或者做儿女的都明白这个道理，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他来管我们，来到教我们。所以在这段圣经耶利米书讲到第二节那里，说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他强调了这班以色列人是曾经在他们历史的过去里面受过神的管教。神用什么管教他们呢？用刀和剑。不过现在已经过去了，是脱离了，已经完成了，过去了这个管教了。但是这个是事不离实，他们曾经受过神的管教，是刀与剑的管教。刀剑在圣经里面其实不嬲都是讲什么？讲打仗。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斗争。刀剑代表流血，代表受伤，代表死亡。刀剑也都代表是哭泣和受苦。刀剑也都代表着家庭被破碎。所以代表着很多东西。神就通过刀剑来去管教以色列人。 咁當然呢個古代就用刀劍啦，今時今日就用飛機大炮啦，係嘛？用炸彈啦，係嘛？各方面啦，等等嘅情況。神就係興起刀劍，用嚟去管教嗰啲咧係叛逆嘅人或者犯罪嘅人。呢個喺以色列人嘅歷史裏面不斷嚟到睇到有刀劍臨到佢哋嘅事實。而我舉一個例子，就係、是、聖經裏面所講嘅著名嘅君王大衛。佢一個最出色嘅勇士同埋君王，不過神有一日同佢講，刀劍會臨到你嘅家。點解呀？因為佢犯咗人生裏面最大嘅一個錯，最大嘅罪惡，就喺撒母耳記下十二章第十節嗰度，神藉著先知話俾佢，話俾大衛聽，你既藐視我，娶了黑人烏利亞的妻子為妻，所以刀劍必永不離開你的家。因為佢犯咗呢個淫亂嘅罪，以致到娶咗佢唔應該娶嘅女人嘅時候，於是乎神就話我要管教你。佢話我，所以刀劍唔會離開你嘅家。咁後嚟呢件事係應驗咗嘅。后来他有一个儿子叫做押沙龙，就起来叛变，就分裂了他的国家，有一班人跟随大卫，有一班人跟随着押沙龙，结果呢产生了国家里面的内战，或者可以这么说，是家庭里面都分裂了，有刀光血影的一个情况来出现。刀剑是因为他的错，是因为他的罪，神要施行这个管教。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到一件事，神是爱我们，但同时他都管教我们的。如果神不管教我们，我们很凄凉的，就等于我们就好像无父无母一样。如果神不管教我们，就等于无父无母，是吗？但神是我们的父母亲，所以他来管教我们，藉着管教你要表达出他的爱。但神的管教是有目的的，他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如果不爱我们他就不管教。而且管教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很难受的，很辛苦的，甚至乎真的很不开心的。不过目的是好的，目的就是要结出平安的果子，是要我们得到平安。为什么我们要受管教？是要我们得最终的平安。感谢神，这个就是管教的目的。管教不是只是惩罚，管教不是只是要我们惧怕，管教也不是只是叫我们来到哭流泪哭泣，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感谢神，当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动工的时候，就结出平安的果子。所以爱的表现，第一是管教我们，第二是恩待我们。神是爱我们，所以他有恩典怜悯临到我们，他用恩典来对待我们。这个也很特别的，如果你经历神的爱的人，你就会发现到有些地方有时候我都不配得到神的恩典，但神仍然恩待我，我即明明不是那么好的，神仍然是那么爱锡我，那么恩待我，那么这个就是他的爱。而在这段经文里面也都提到神对以色列人的恩待。第二节他说，我使他享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什么叫做在旷野蒙恩？很特别的一句说话，在旷野蒙恩。什么叫旷野？是人都知道即不是好嘢啦，所以叫旷野嘛，不是好嘢叫旷野，是吗？乜都冇嘅，是吗？冇树冇花冇草冇麦当劳，咩都冇，唔好卖广告啊，啲乜嘢都冇嘅，冇嘢食嘅，咩都冇嘅，甚至乎连水都冇得飲嘅。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时候，水都冇得飲，嘢都冇得食，唯有神供应佢哋。所以以色列人历史里面有两个嘅旷野，第一个旷野就是西乃旷野蒙恩。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走过西乃的旷野，神就去恩待他们。他们迷了路，不知道方向，神要用云柱火柱引导他们行路。他们没有水喝，就打磐石的水流水出来给他们喝。没有东西吃，神就赐下玛拿给他们来到吃。神是恩待他们，知道他们的缺乏和怜悯。第二个旷野就是阿拉伯的旷野，就是当他们秘掳回归，由巴比伦回归的时候，巴比伦在他们东边，所以他们跨过很大的阿拉伯的沙漠旷野地，才可以回归回到耶路撒冷的地方。但神一样是恩待他们。这样即是说，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走过旷野的路？你有没有都曾经走过旷野路？ 我同好多弟兄姊妹傾偈談話當中，都會發現到好多人都曾經走過曠野嘅路，貧窮啦、疾病啦、重擔啦、悲哀啦、同家人嘅關係嘅破裂啦、被傷害啦、迷失啦、有壓力啦、有重擔等等等等，呢啲都係我哋嘅曠野嘅經歷，我哋都走過。但係你而家回頭去睇，神係咪曾經都喺呢啲曠野路上去恩待咗你呢？神都喺你嘅曠野裏面冇忘記到你，佢恩待咗你，所以你要感謝神。但如果你话牧师唔系啊，我今日仍然喺旷野嗰条路度行紧，我仲系行得好辛苦，我好体会，我好明白。但系正因为咁嘅缘故，你知道神系嗰位叫你喺旷野蒙恩嘅神，佢冇忘记你，佢嘅慈爱必不离开你，你要继续嘅嚟到仰望佢嘅慈爱嘅恩典。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里面，神都是一个施恩给我们的神，神是一个恩待我们的神。他怎样爱我们呢？就是恩待我们。他怎样表现他对我们的爱呢？就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任何的处境里面，他施恩怜悯对待我们。所以我们要紧紧的要倚靠主。所以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六节讲了一句说话，他说我耶和华神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被灭亡。这里讲得很清楚，神是不改变。什么不改变呢？神的爱不改变，神给我们有永远的爱，永恒的爱。神是不改变，人充满着改变的，环境充满着改变，这个局势在改变的，世界都在改变，但神是不改变。感谢主，我们认识这位就是不改变的神。第三，爱的表现除了是管教恩待之后，就是建立我们了。就是这段圣经里面也都强调讲到是要建立我们，他藉着爱要来建立我们。圣经这个第四节说，以色列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这里提到一样东西，就是再建立。什么叫再建立呢？因为过去神已经建立了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国度，不过因为他们犯罪作恶的缘故，以致是全部的失败。但现在他们回转归回了，神说我就再一次来到建立你。弟兄姊妹，我们都好像以色列人这样，成日失败的，成日跌倒的，成日做错事的，但神说我爱你，我要再一次将你建立起来。而且我们是被动的，是被建立的，按照这个圣经讲，我们接受的那一方是被神所建立的这一方。所以我们要好好地跟从这位建立我们的神，帮助我们，让你的人生得到最好的建立，让你的家庭得到最好的建立，甚至乎让你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得到最好的被建立起来。所以跟着那节圣经，在第五节耶利米书里面讲到，告诉我们就是说，神应许他们两样东西。建立是有两个程序，两个过程。第一是栽种，好似如果你要种葡萄，就要在葡萄园那里栽种，你要撒种，你要撒水，你要做很多功夫。第二，当你经过了栽种这么艰辛的付出的过程之后，就一定会结出果子。所以建立的第一就是栽种。当时他们要重新回到他们的家园里面，首先要搞好他们的经济，就要建造一些葡萄园，因为葡萄园就是他们的一个经济的命脉。要栽种，要做好的功夫。今天你为你的人生要栽种些什么呢？神要建立你，不过你要付出代价，花时间去栽种。你栽种些什么呢？我们栽种的是些好的种子，还是些栽种些不好的坏的种子呢？我们栽种些好的观念，还是些坏的观念呢？ 我们栽种一些同人良好的关系，还是栽种一些同人一些破裂的关系，在乎我们栽种些什么，所谓种什么就收什么，是不是这个很明显的一件事情。栽种了之后，我们要结出美好的果子来，就是享受的时候，这个就是神要建立我们的原因。你为你的家庭过去你栽种了些什么呢？你为你的儿女过去你栽种了些什么下去？我们回想一下，可能我们去感恩，但如果有些地方我们做得不够的，做得不好的，求神帮助我们，以致我们栽种得更好。又进一步讲，你为你的教会栽种了些什么呢？我们不是只是坐在那里等着吃果子，因为在吃果子之前，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栽种。你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教会的事工里面，教会的人际关系里面，你栽种了些什么？你又愿意今后是栽种些什么？怎样去栽种？这个就是神的爱的表现，是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神用永远的爱爱我们，用他的慈爱吸引我们，但我的回应是什么呢？神愿意建立我，但我要去栽种，我栽种些什么？你又愿意栽种些什么？如果你发觉过去所栽种的是不好的，快点将它拔出来。如果是野草杂草是不好的，拔走它，是吧？让那些土地要好好的运用，栽种些好的，以致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来。弟兄姊妹，这个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做的。神愿意建立我们的教会，但我们要大家都要动手，都要做事，做好的栽种，收美好的成果。这个就是神给我们永远的爱。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做结束。使徒行传第九章讲到初期的教会，他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这个给我们看到被建立的教会是首先走过栽种的历程，他们栽种平安，栽种敬畏神的心，和彼此藉着圣灵而来的彼此的安慰。这个就讲他们有美好的团契，弟兄姊妹的关系，结果就有美好的成果，就结出美好的成果，就人数是增长，教会蓬勃的增长。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被建立的教会，我们需要做的是一起动手，齐心合力的去栽种好的种子，以致能够结出美好的成果出来。用我会一句说话讲，既然今天讲到是神的爱，我们栽种爱就会有爱的果子。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其中一方面就提到就是人爱，就是神的爱。今天你栽种是爱，就会有爱的成果。所以我们多走一步，愿意多讲一句说话，将神的爱散播在我们教会的中间，将神的爱栽种在人与人的中间，栽种在我们不同年纪层的人的中间，以致我们看到教会有增长，有爱的成果。就是这份爱带领我们去到神那里，就是这份爱最终最后带领我们回到神爱那里。所以第六节这段圣经的最后一句话，让我们去锡安，我们起来就有行动，我们受鼓励，受感动，我们就起来去锡安。锡安是哪里呢？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是敬拜神的地方。我们到耶和华神那里，我们那里去敬拜。如果你爱神，你要敬拜神；如果你爱神，你要来祈祷；如果你爱神，你来到教会的团契或者小组当中彼此分享；如果你爱神，你来到我们主日学和查经班的当中一起学习神他自己的说话；如果你爱神，在你家里面更多为神作美好的见证，在朋友当中散播福音的种子。起来吧，让我们都来到做工，因为既然神要建立我们，我们就要被神去建立。让我们起来吧，做栽种的功夫，做投入的功夫。你是不是很渴望这样经常去到神那里呢？你要依靠神不变的慈爱，神的爱是不改变，我再讲是永远的爱，好像母亲爱儿女一样，永远一辈子的爱。 一生一世的爱，永恒的爱。雅歌书第一章第四节那里说，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神祂的爱，祂以慈爱来吸引我们，你愿不愿意紧紧地跟随神？过去可能我们跟从神跟得很远，很疏离的，跟下不跟下的，跟啲又唔跟啲嘅。不过呢度讲緊话快跑跟随你，係讲緊紧贴啲，积极啲，努力啲。又好似上个礼拜我讲到话，不要忽略神俾我哋咁大嘅救恩，唔好忽略，要快跑跟从神。感谢主嘅恩典。我哋请出回应诗歌啊。
大家起立，一起唱回应诗。
人的爱，这样高深的爱，永垂亘古不变，直到未来。求神入世来，彰显神的爱，接近人群，换去病困的爱。这样的爱，甘愿牺牲的爱，这爱倾出宝血，送我回来。邪神随着爱，血像流的爱，世上无人如同这份爱。我的主，因心比海更深，这份爱解我心中罪困。虽胜纵伴我同行，孤单纵伴我前行，这份情仍是最真。我的主，恩高比天更高，这份爱跟我永可预告。漆黑中没有迷途，幽谷中是我路途，这份情难以尽收。这样的爱，这份一生的爱，这爱永测不透，但很精彩。你竟追我来，空虚而不再，昼夜同行，从来没有分开。这样的爱，倾尽一生的爱，纵有困苦厄困，也不更改。世间无替代，这情和这爱，倾出一生报答这份爱。我的主，一生比海更深，这份爱解我心中罪困。凄清纵伴我同行，孤单纵伴我前行，这份情仍是最真。我漆黑纵没有迷途，幽谷纵是我路途，这份情难以尽收。
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但愿你给我们的这份一生一世的爱，永远不改变的爱，时刻的触动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懂得对你有所回应。正如雅歌书说，你的爱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就如果过去我们与神之间是若即若离的，与神之间是很疏离的，或者没有全情投入的，求主今日再次提醒我们，既然你给我们一个这么伟大的爱，主，我们愿意被你来到管教，因为你管教是因为你爱我们，也愿意在我们旷野的人生的路上不断去经历你的恩典。我们知道神你不会忘记我们，就算在我们最艰难的岁月当中，你都没有丢弃我们，没有忘记我们，我们紧靠着你给我们的爱。 我哋也知道你要嚟建立我哋，建立我哋同我哋嘅家庭，建立我哋嘅教会。求主俾我哋有更多嘅爱，以致我哋能够终极呢份嘅爱喺当中，以致能够睇到神嘅爱系能够有嗰个果效，神嘅爱嘅大能同埋大力，以致能够感染更多嘅人生。我哋献上感谢，求你祝福我哋嘅教会信望爱堂，喺你嘅大爱同埋永远嘅爱嘅当中，我哋经历你嘅丰盛嘅恩典怜悯。但愿天父嘅慈爱，主耶稣基督嘅恩惠，圣灵不断嘅感动与平安，时刻临到你同埋你嘅家庭，临到我哋众教会嘅身上，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各位清楚，我哋默祷之后可以自由嘅交通。